Stessi panni.今日嘅讲道经文咧，系记载喺《创世记》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咁如果你有圣经嘅，你可以用你圣经；如果冇咧，你可以睇我哋嗰个荧幕就可以啦。《创世记》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寮下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下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用尽了，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说：下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苏传道呢，今日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如泣如诉的母亲。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在崇拜之前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我的口有点痛，脚有点扭亲，还有刚才有点晕，但一切都是其次，因为正如咪咪姐说，我从来都没有试过有这么多女士来服侍我，但更加重要的，这些女士是非一般的女士，全部都是为人母亲。感谢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保守。正如刚才诗班所领的所献唱一首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里面深深体会到里面的歌词。里面歌词这么说：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刚才耶和华神就保护了我，大家不用担心，我没事，只是不可以太大声讲嘢。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里代表教会祝福在座每一位的母亲。神的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相信为人仔女的也都会在同一日来到庆祝母亲，为人老公的也都好好奖赏一下你们长年辛劳的太太。PowerPoint 有点问题。每一年的母亲节都让我想起灰姑娘这个故事。母亲节这一日，多数的母亲都好像灰姑娘一样。灰姑娘本来不是被家人重视的一个女仔，生活在低下阶层的里面，但因为得到一个仙女的帮忙，她能够打扮得非常漂亮的来到去参加皇宫举行的一个 party， 而在当中也都认识了一位王子。大家都应该可能记得这个这么著名的童话故事，里面是有老鼠变成马夫，南瓜变成马车，大家亦都不会不记得灰姑娘穿着的是什么，一对的玻璃鞋。故事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这个灰姑娘必须在午夜十二点钟之前离开皇宫，否则的话十二点以后她就会打回原形。 在座的母亲一年工作辛苦了364日，今年更惨，闰年辛苦多一日，一年的364日或者365日，每日24小时都要来到服侍家的大小姐大少爷，甚至她的老公，一年服一日。母亲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就好像头顶戴着光环，受尽一家大小的敬仰、感谢和歌颂。今天作为母亲的，不用花时间在那个充满油烟味的厨房里面炒菜煮饭，不用洗衫，不用清洁打扫，可以跟子女老公一起在大餐厅大酒楼享受美食。不过今天晚上12点以后，本来今天最受人敬仰、感谢和歌颂的母亲，他们就会打回原形，由灿烂归于平淡。这个还不是灰姑娘的翻版故事。听日你的妈妈又是灰头土面的在厨房煮饭，继续要为全家人劳心劳力和劳气。我想每一位母亲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们用他的青春来换取他们儿女的成长。当儿女慢慢成长的时间，母亲的青春亦都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为人仔女的，即使你年年在母亲节为你的母亲庆祝，但是仍然都未能够足以报答你母亲大人的辛劳。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相信你都是为人仔女，趁着大家还可以孝顺他们的时间，好好孝顺他们。大家一定会听过这句说话，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虽然很老土，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将来后悔，我们不想将来带着唏嘘，我们就坐言起行，每日试下都向我们的母亲来到致敬。现在我们邀请在座每一位母亲，或者母亲的母亲、婆婆、嫲嫲，请你起身，让我们能够献出我们的敬意。请母亲站立。我们教会有同工有司事来到同各位送上这个鲜花，来作为纪念。请随便，请攞一支，攞咗嘅可以坐低，让未有嘅，让其他顶姊妹可以咧系咧系系俾大啲，攞咗佢可以坐低啦，攞咗佢坐低。母亲呢份工一啲都唔好打，冇劳工假期，冇最低时薪，冇劳工保险，冇就业保险，风险高。回报低，地位微，但是来到用鲜花来感谢在座每一位母亲。拿了的请你坐下，不要忘记在外面婴儿房都有这个母亲的。最早庆祝母亲节的是希腊人，不过他们为了荣耀众神之母而有的庆典，因为希腊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有。而最早期庆祝母亲节的，当然就是当年非常强盛的大不列颠国，即是英格兰。英国人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敬意，大约在17世纪的时候，在四旬斋，即是复活节之后的第四个星期日，定为 Motherling Sunday。当时贫富的问题非常严重，很多的穷等人家就要在有钱人的家里打工，有煮饭的，有做清洁的，有做花王的，也都有很多粗重的工作由这些工人去做。但是这些工人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劳工福利，他们离开家人来到这个主人家里面居住，由年头做到年尾没有假期。但是就在 Motherling Sunday 这一天，主人就会放这些工人一个的假期，俾佢可以回到家来到去探望家人，而他们亦都会带着礼物 回到老家来到探望他的父母，特别是跟他的妈妈来到欢聚和庆祝。跟着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是在17世纪欧洲的时间不断扩展，而这个的节日就增加了一些的宗教的色彩。基督徒会在圣母亲节的星期日有特别的崇拜，就称为 Mother Church， 这个的敬拜就将妈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比喻为教会和信徒之间的关系，而表达到母亲那种的敬意，也都同时间肯定教会和信徒之间那个亲密关系，就正如妈妈和子女之间那个关系。母亲给子女生命，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而母亲她都不断向上帝来到祈求，让她有充足的能力、充足的精神力量来到去教导她的子女。而教会和信徒亦都有类似的关系，而教会的仪式就将母亲节那个的庆祝活动挂钩，以表达子女对母亲、信徒对教会那种感受、那种的敬意。而现代的母亲节定为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是起源于美国有一位叫做 Anna Jarvis 的女士，安娜·贾维斯的女士倡议。安娜女士她本身出现一个很不幸的家庭，她妈妈是一个的寡妇，这个妈妈独立照顾她和她的哥哥，还有一个小小已经是双目失明的家姐，她们生活得并不好过，小小个非常清苦，但是妈妈终于很辛苦地凑大这三个的仔女，而这三个仔女也都成才，就在她们生活慢慢安定的时间，以为可以让她妈妈安享晚年的时间，她妈妈就安息主怀。安娜为了纪念她的妈妈，经过了两年说服到她自己翻开那间教会的负责人维里教会，在她母亲逝世两周年的时间，即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全教会为她妈妈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安娜和她的支持者还要争取这一日成为全国性的节日，目的是想每一个人都能够怀念她自己的母亲，并且这个怀念是扩展到所有母亲，让母亲来到得到最高的敬意。在1914年，美国终于因为他们的努力通过了一个联合的决议，要求美国人在每一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在屋企挂上美国国旗，以表达对全美国母亲的无比的敬意和爱意。美国建立了母亲节之后，安娜女士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她继续努力去到不同的国家来到要求设立母亲节。在1920年，全世界有43个国家，即是经过了6年的努力，包括了加拿大，就正式在每一年的五月份第二个星期一有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今天早上我们母亲节的讲题如一如数的母亲，要讲的是在圣经里面有关母亲哭泣的祷告，母亲怎样如一如数流泪祷告，他们的眼泪上帝纪念，他们的祷告上帝会垂听，上帝甚至因为母亲的眼泪、母亲的祷告而改变他本来的旨意。原来母亲含着眼泪的祷告是可以改变上帝本来的心意。今天这两位的母亲，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利用他们流泪的经历、哭泣的祷告，鼓励在座每一位的母亲、安慰母亲、支持母亲。虽然今天信息是特别向所有母亲来到宣讲，但是作为儿女的、身为丈夫的，我们都必须了解作为母亲、作为太太他们的辛劳，多些体谅他们，多些爱惜他们。首先我们看这位的妈妈，她是以利加拿的名门正娶的正室，可惜耶和华神不让她生育，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泪哀求上帝改变她的心意，叫她生下儿子。她的儿子就是撒母耳，而她的母亲就是哈娜。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而那位齐人就是以利加拿，正室就是哈拿，以拉就是皮利拿。以利加拿本来是属于利未支派哥核族的后裔，而根据摩西的律法，利未支派是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本来要散居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当中，但经文却记载他是以法莲人，是因为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以法莲，所以以利加拿也都叫做以法莲人。而以利加拿的家是因为有两个的妻子，搞到这个家家嘈屋闭，妻妾不和，家无宁日，多妻多烦恼。根据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记载，以利加拿看起上来很爱锡哈拿，但是哈拿满足不到这个男人那个的需要，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而以利加拿为了想有儿子，他就很希望名正言顺娶个姨太太，或者用现在的说话去包姨奶。而当这个的姨太太皮利拿生了仔之后，就耻笑哈拿不能够生育。哈拿他不能够生育，在希伯人来讲，是传统上他是最大的羞辱。不过不能够生育当然不应该只是怪责哈拿，但是哈拿仍然都被带到去一个很无奈的境况，因为他的老公和他的姨太太可以生育，哈拿不能够生育，姨太太就看不起哈拿，处处跟哈拿作对，哈拿他很痛苦。即使以利加拿好像很痛锡他，经文记载的，不过我们看深一层，一点都不是。第五节，以利加拿就说，不如我将祭肉分两份给哈拿吃，看起上来好像很锡哈拿。他老公以利加拿就用天下最辱骂的说话跟哈拿说，以表示他几锡哈拿。第八节，以利加拿这样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以利加拿很识氹人，不过有些智慧的人都看穿这个字，这个说话的意思。以利加拿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大男人，口讲就说你有我就够了，有我一个以利加拿就顶得顺十个儿子了，不过我仍然都想有仔。如果哈拿问回他，调回转问回以利加拿同一条问题，以利加拿怎么答？如果哈拿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以利加拿不知道会怎么答。可惜当时社会仍都是男尊女卑，男女平等仍都很遥远的事实，亦都没有女权的分子，所以当时大家对哈拿没有生育，以利加拿另外要娶第二个太太，第二个姨太太，并不觉得是一件大件事。而根据一章六节那里说，哈拿不能够生育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指示。经文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意思是原来哈拿不能够生仔是取决于上帝，上帝不给哈拿生孩子，哈拿就不能够生。这样的原因更加令到哈拿非常之难受，非常之痛苦。但是虽然哈拿很痛苦，他有很苦楚的眼泪，真的搞到他茶饭不思，吃不到饭，但是他知道是耶和华神使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他清楚能够知道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他没有去向其他神子偶像来到去拜，他没有拜其他的偶像，他没有去周围找人生仔的秘方，他没有寻求更加其他的方法来到去使他怀有新人，因为他知道是耶和华令到他不能够生育。所以在经文里面清楚记到一样的说话，第十节，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一个如泣如诉的祷告，一个如泣如诉渴望做母亲的哈拿。哈拿的流泪祷告是怎样的？经文这样说，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 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从哈拿的身上有两件事我们好好学习。第一件事就是知道一切都是归于耶和华，即使生活在一个波澜的里面，生活在一个苦痛的里面，都是耶和华神的旨意。去面对苦痛，面对耶和华神，在痛苦里面仍然都单单向耶和华神流泪祷告，恳求上帝改变他的心意，让他有生育能力。这个第一方面我们学习的事情。第二方面，他藉着哈拿来到，我们可以藉着哈拿得到学习的是祈祷里面存有感恩，感恩里面还要带着奉献。经文十一节下半节这样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比较难解的经文，大家慢慢听就很容易明白。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源自拿细耳人。如果上帝要赐给一个儿子，哈拿说我不会据为己有，他要自己的仔终身归于耶和华神，我要他成为拿细耳人。什么是拿细耳人呢？根据民数记第六章的记载，拿细耳人就是离族归主侍奉神的人，可以是短期做拿细耳人，亦都是长期做拿细耳人，终身做拿细耳人。大家熟悉的参孙，他就是终身为作拿细耳人。作为拿细耳人有三样东西不可以做，三不：第一，不饮酒；第二，不挨近死尸；第三，用剃头刀剃头。即是说他们不剪头发，任由头发生长。因为当时的传统观念是人的头发上帝所赐，象征生命，象征能力，归于耶和华的人所以不能够剪头发。换句话说，哈拿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改变心意，使他生育有孩子，然后就奉献给耶和华神，因为要做拿撒耳人嘛，要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样祷告有什么出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向上帝祈求一些东西，然后转头奉献的时间就将这些全部奉献给上帝。相信大家都很少这样祈祷，我求神给份工我做，然后就将这份工的人工全部给上帝。会这样祈求，我祈求上帝给我先生信主，在信主之后我就将我老公归回给你，即是说我老公马上主说安息没问题。我相信没人这样祈求的，是不是？但是哈拿他真的这样求，他真的这样向耶和华神来到呼求，很奇怪的一个祷告。耶和华神没有即时答案，没有即时给他，但是他已经在感恩，他已经在奉献了。这样的祷告你试过没？这个祷告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胆量来尝试。在祷告你向上帝祈求的时间，你所祈求的东西不是给自己，是奉献给上帝。上帝果然垂听他的祷告。二十节，神就赐给一个儿子撒母耳，然后他就照着上帝的，他向上帝的应许祈求来到做，做什么？奉献。当他的仔两岁多三岁的时间，他就断奶之后，他就将他的仔撒母耳真的送了去给耶和华神的殿，将撒母耳奉献给神。哈拿没有食言，因为他尊主为大。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27-28节。讲完哈拿了，我们又讲另外一个。哈拿是正室，讲下二奶。二奶都是做人母亲，一样是值得我们敬仰，为人妾侍。一个原籍埃及的侍女，根据当时的习俗，她受她的主人差使被立为妻妾。包二奶的那位就是亚伯兰，后来就叫做亚伯拉罕。她的正室就是后来叫撒拉的撒来，二奶就是夏甲，今天经文的主题。夏甲她本来是一个侍女，在中国古代她们称之为妹仔、婢女。因为主母撒来和亚伯兰没有子嗣，但是耶和华神又应许她们的后裔多如星星， 撒来同埋亚伯兰等唔切，就用当时嘅风俗习惯，让夏甲同亚伯兰同房。其实呢个系亚伯兰一次信心失落嘅表现，不过就连累咗夏甲成为二奶。虽然一夫多妻喺旧约嘅时间律法上系冇禁止，甚至经文都有记载，大家有时间翻去睇翻《申命记》21章。但系一夫多妻呢个习惯，并唔系神原来嘅婚姻嗰个嘅旨意。神嘅对于婚姻嘅旨意，从来都只系12个字，其中6个系一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到今日都唔会改变。即使我哋唔同国家里面嘅领导人想去改变呢样事实，但呢样事实系唔可以改变。根据圣经嘅记载，一夫多妻，让我哋睇到好多嘅悲剧。我睇翻呢个嘅悲剧，第4节，夏甲佢有新人，个金波罗未出世，佢就小看佢嘅主母。他恃住自己有新人就作威作福，而个大婆撒来亦都唔系省油嘅灯。佢跟住就点做啊？佢就向佢老公亚伯兰嚟到打小报告。撒来嘅小报告都几腰心腰肺，因为佢拉埋耶和华神落水。第5节咁样话：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即系话你输紧噶啦，我拉埋神嚟。亚伯兰结果点样做？他做的事也很縮骨，縮骨即是什么？放手给你搞了，不关我事，给个女人说事。想做齐人的男人通常都是个没腰骨和个不负责任。亚伯兰怎么说？第6节，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得到这块免死的金牌，撒来就苦待夏甲，结果产生家庭悲剧。夏甲恃宠生骄，撒来抱怨嫉妒，亚伯兰不负责任，结果夏甲离家出走。不过耶和华神就在适当的时间出手，安慰夏甲，同埋向夏甲作出一个嘅应许。结果他就乖乖地翻到去亚伯兰嗰企，生下咗20马利。因为耶和华吩咐，后嚟叫做阿伯拉罕和他的原配撒拉，和他的妾侍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个仔，和平共处了大约13年。以上所讲的经文也是今个月我们在团契查经里面要查的经文，希望大家在查经里面是能够看得到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巴兰的事情10几年之后再爆发，耶和华神的应许其实一路都是一样，是叫撒拉自己怀有新人，不是亚伯兰去同夏甲所生的。经文这样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他们等不及，神所数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名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名叫以撒。亚伯拉罕当时已经差不多100岁，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当然非常开心，但这个时间竟然轮到另外一个有仔生的撒拉华士。一出手，夏甲就无还击之力。10节这样说，这个是撒来讲的说话：你把这侍女和她女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争家产。亚伯拉罕一手造成的家庭悲剧在这个时间爆发，这个不正常的家庭的组合因为神的介入终于破裂。一开始不对，结果都是不对。亚伯拉罕处于这两个女人争风呷醋的局面里面，他无可奈何叫夏甲离开。这个时间让我一起走入夏甲的处境里面，看看他是多么无助，多么失落。作为一位的母亲，他怎样去面对茫茫前路？ 这位无助的母亲，她失去了安稳的生活，她没有家庭，她自己一点经济能力都没有，她怎样生活下去呢？第十四节，让我一起看看当时的情况。亚伯拉罕好像很好嘛，将水将饼拿给夏甲，然后将他们大约十五岁的仔，当时大约十五岁的仔，一二三生了出来，交给夏甲。夏甲就拖着以实玛利离开。在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圣经用了在和合本，当然因为我主要看和合本，用了三个字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寡情薄幸。哪三个字？打发他。虽然经文里面有讲到耶和华神是叫亚伯拉罕放心，你不用担忧，有人会照顾他的，但亚伯拉罕没有告诉夏甲，没有告诉夏甲这个神的应许，你叫夏甲可以怎么做。从夏甲的角度来看，他真的遇到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男人，对着这个不负责的男人他非常之无助，很希望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男人，可惜现实上这个男人保护不到他，他用要马上要带他的仔离开，这样的伤痛几咁去难受。这个烂摊子要这个女人一力来到去承担，结果就是一离开屋企冇几耐，夏甲已经迷路，他在沙漠里面迷路，很快水喝晒，饼食晒，他根本就不知道面对将来。十五节经文这样说，很真实又很贴切地形容当时夏甲的心情，他好像残忍，是不是他要放下他的儿子，他要抛弃这个儿子。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母亲为什么要抛弃的儿子？他当时的仔已经几多岁？十五岁，他没有理由可以抛下他的仔自己走了去，他的仔当时识行识走，除非这个仔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已经因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筋疲力尽。夏甲他亦都没有可能自己有能力拖得喐这个已经差不多十五岁的仔。你可以说夏甲为了自己的生存，他意图抛低他的仔走了去，但是母亲怎会这样做？跟着下来的记载就是，当他母亲离开他的仔大约几多公里啊？没有啊，一支箭那么远啊，你说了射一支箭几远啊？几十公尺够未啊？经文记载到他们伤能够面对的。第十六节，大家不留意的看过了就算数，大家其实看到是一个很震撼的场面。经文说什么啊？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两人相对而坐，夏甲跟着讲说话，讲什么说话？我不忍见孩子死。然后大家放声大哭，很普通啫。我不忍见孩子死，其实大家想深一层，我